迷因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有所观察以后呢，来解释跟分析，然后呢应用在生活上，就是说如果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注意。那么这是我发觉是一个技巧，这个方式呢可以用来做小组查经，可以用来做自我检讨，可以用来做很多方面哈，就是观察、解释跟应用。那么特别是结婚以后呢，跟太太一起啊，一起观察，一起解释啊，一起应用。那么这是结婚一个最大的好处。对，那彼此之间呢，也是可以观察跟解释哈。那么夫妻之间的观察解释是最深刻的了，是最通常会比较准确的。那么就借这种方式来观察自己，或者是观察其他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遇到跟一个弟兄发生冲突了，那么我气昏昏的回家，那么跟太太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可能他就分析这个问题，那么让我发现说，哎，原来本来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他分析说，因为他的个性是这种个性，以至于他会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那么这种观察跟解释呢，就帮助我们来应用这样。第三个呢，观察解释应用以后呢，就用一句话叫做勉强自己甘心啊，甘心的勉强自己。比如说观察跟解释以后，我知道说我自己的缺点是这一方面，那么我就勉强自己呢甘心的去面对那些缺点哈。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创造性的或者是开拓性的工作哈，我比较不喜欢做守成的工作，就是如果新办一个杂志啦，新开始一个工作啦，我就很有兴趣。那么创业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我对创业我比较有兴趣哈，能够从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克服。好，那么如果等到一切局势都稳定了以后呢，就没有兴趣了，就不想继续再维持那种例行的这件事情哈。那对我来说，我的个性是这样。那因此我在出来服侍以后呢，头两三年那时候学习的也很多，个性的改变也很多，那么工作遇到无数的艰难，然后也一一的克服，那么那时候也依靠主，也靠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呢就解决了。但是呢等到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好像服侍的经历有了一些规模建立起来了以后，有点不安于世了，就有点待不住那种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说我一向有这个缺点哈，所以所谓勉强自己甘心，就是说好，我就自己做承诺说我还要再做三年，就是我一定要努力的，我再坚持三年。这三年当中也许是例行的，那么就在例行的工作当中去学习长进。因为一些冒险的挑战的开创的一些工作呢，可以使我们很兴奋，但是往往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好好的那种熬啊磨啊，那一种学习可能是更深的一种功课，那就是所谓勉强自己甘心。虽然不是愿意的，但是勉强自己甘心啊。那么或者是因为我是文学院毕业，我对于编辑写作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兴趣，那对一些行政经营这方面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后来因为有需要的时候就勉强自己说好，我就勉强自己去做。那么等到勉强自己去做了以后，才发现说比如说文学创作的话应该多变，应该常常有一些新奇的改变，而行政管理的话要有原则哈，要有决断力，那么这个跟那种编辑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个性。那我勉强自己好去试试看，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果然决定一件事情，然后一下子又改变了，那么弄得别人也无所适从，或者是本来答应了一件事情，后来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方式更好，马上又把它改变。但是就在那一种失败挫折或者是被讥笑里面呢，那么渐渐把这一种决断啊，或者是要有一个承诺啊，或者是这一种坚定的原则啦，像这一方面的功课呢把它学习。那么当然我一直还没有学好实在是很不容易，不过勉强自己甘心或者是甘心的勉强自己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比如说我对一些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呢，我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我独立性比较强那不太容易跟别人合作特别比如说像文字工作我以前自己白手起家这样自己去闯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一方面我很有经验，很了解这样。因此呢，别人如果提一些意见有点外行呢，就根本有点不屑一顾，或者是不会很客气的去接受他的意见，连表面上的那种礼貌都没有那么 后来啊，渐渐我就感觉说需要谦虚的学习，那么就是勉强自己甘心这样哈。好，那么像啊这一次啊我来到美国，然后在AFC 配搭，那比如说像我跟David 啊在一起同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也是勉强自己来学习这些功课。那么在按文字工作来说，我觉得我很有经验哈。但是我现在学习说好，我有一些什么决定或者有一些什么计划的时候呢，跟他谈谈看。那我发现从他那边也得到很多很好的意见。那我自认为有经验，自认为有把握了，其实从他的反应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参考，可以得到很多的修正。那么以前的话，我就不太愿意接受这一种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我很有经验，而且你们都是个外行的哈。但是我发现如果一直是认为这样的话，那么只是活在一种很空洞的一种虚荣感里面，那么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那么还是谦卑的来讨论跟学习的时候可以得到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哈，它是以美国背景的方式来报告来决定。那么我以国语的思想跟台湾的背景我们一起来配搭。我发现这种配搭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能够彼此互补互补有无。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一种同工的学习，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独立跟合作这两方面的学习，那么也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我以往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就是兄长，刚刚萨牧师所讲到兄长的勉励跟同工之间的直言，往往也帮助自己的个性的改变很大啊。萨牧师可能他不太记得了，我刚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去找萨牧师那么我就问他说我说我现在开始学习服侍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恩赐，那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那我的个性也很内向我也不太敢跟人家讲话，不太敢勉强别人，比如说做编辑就是要勉强别人写稿子，要 aggressive 的那种 personality 但是我一向都是很客气的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我大概不可能做得很好。那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没有经历啊，没有经验啊，没有恩赐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勤能补拙那么他意思就是说你很笨是没有关系但是呢只要殷勤殷勤就能够改变。那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关键性的影响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不过真的是后来我持定勤能补拙这一句话，然后发现在很多方面就这样一个克服。那当然这个勤不是说我靠我自己发奋努力我们殷勤的依靠主，同时真的下一些付代价，真的是可以有所改变。有一位比我长几岁的姐妹叫甘，姓甘我都叫她甘姐姐。那我也是常常去请教她，那么往往在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去请教她，那她对我当然是有了解不过我觉得他神给他一个恩赐，就是他很有一种属灵的眼光，有一种透察透视力，能够看出你现在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以前前1974年的时候我来过美国一次，那我来美国之前我也是先跟他谈，那么他就给我一两个原则，那一两个原则呢正好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呢好像隐而未显隐而未显的一些意念一些动机自己觉得隐隐约约觉得有，但是呢又讲不出来，或者也不肯承认出来的，那么他一句话就把我道破了。那么那一个道破呢就使我当时整个观念或者是整个性格的那种调试呢就有所不同。我发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福气，有一些属灵的兄长能够给我们一些很有属灵智慧的一些话语，那么实在是非常重要我常常很怕去找他，但是我觉得又需要找他。那么如果去找他的时候呢，我知道他讲的话都不会是好话都不会是好，但是如果听的话呢就有好处那这是但是这一种的属灵的兄长是非常对我来说很大的帮助。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叫苏桂春那么他是心直口快的人，因此呢他不会讲客气的话，那么他想到就讲。那么我等到我来到美国以后很幸运的就是又认识了郑昌师牧师， 那以前我在台湾跟他不算很熟，但是来了以后就很熟。那么郑牧师就是像彼得那种个性的人哈，那么因此呢，他有时候会不经意的讲一些话，那么讲一些话呢，正好也是对我个性来说是需要改变的一些话。那么所以如果有兄长跟同工哈，有长辈跟同工的一些勉励，那么对于个性的改变呢，往往也会受到比较迅速一点的效果。好，到这里。
哎呀，我们真是非常谢谢这两位美国背景、中国背景的，给我们中西合璧的很敞开宝贵的经验谈，这样引起我呢，也不能不向你们做自我的剖白。那天呢 ，David 建议说，看你有没有机会讲点自己的见证，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讲50年的故事那个你们为我祷告，将来看能不能写本书啊，呵呵，或者值不值得写啊。但是我现在根据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可以向你们提出有几种的个性对于我帮助很大的。这几种个性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慢慢训练出来的。我愿意以我的经验来向你们提供，说这几种对我帮助很大的。那我也会告诉你们一两种对我是很大的致命伤的，就是我叫我吃亏的一种个性啊。我先提出三种啊，可能的话也许再加一两种。第一种就是诚恳 sincerity honesty 啊。我觉得虚假的人是自作聪明其实最笨，因为你不能骗人，你能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像正像王明道先生讲的，你不能够骗全世界的人所有的时候，等到人家揭穿了，等到人家发现了，你就自绝于人，你自己就少了那些朋友，少了那些支持你的。所以我感觉到诚这个字，诚实诚恳。我自己常常勉励自己，一定要对人对神对人对自己诚恳诚实。法利赛人非常妒忌主耶稣，但是法利赛人也不能否认，他们在马太福音22章，他们来问难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这样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句话是良心话。主耶稣虽然很智慧，但是智慧跟狡猾不一样。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名词混为一谈，以为说智慧就是狡猾，就是古怪，不是。上头来的智慧，首是清洁，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上面来的智慧，第一是清洁，就 purity。真正的属灵的 wisdom 是第一是 purity。如果里面有阴谋、有阴险、有弯曲、有黑暗、有诡诈，那个不是上面来的智慧。那是那一条古蛇给你的智慧，蛇是弯弯曲曲走路的。我觉得对神诚恳，就是上帝啊，我投降，我有几根骨头，我有几根头发，你全部知道，我的形体还没造以前你都晓得。像大卫说，我逃到天上去你在那边，我逃到地底下你在那边，老老实实的投降，自己认输是最快的、最聪明的、最快、最早蒙恩的、最少被打的。我发现很多家庭的老大比较神经质一点，那天我讲过，老二嘛就比较浑浑噩噩一点，老三呢就比较精灵古怪一点， 常常是这样。你们想想看，你们自己或者你们家里的亲戚，老大呢，因为父母亲没有经验，所以都很神经兮兮的照顾这个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也都感染到了。那到了第二个呢，就认为无所谓了，所以老二就是比较会吃会睡的那一种。那老三呢，因为他一出世就有两个了，所以他必须精灵古怪，以谋生存，这样子。真是这样。我有三个女孩子，都是这一种类型，都是这种 formula。 那我陈琦姐妹她认识我的家里的孩子们，我们孩子们都叫她陈老师的。那我这个最聪明的就是我的三女儿，现在已经17岁多了，比我还高一点点。她是个体育健将。那她从小有一招，她顽皮的要命，从小就蹦蹦跳跳，很顽皮。那么顽皮的人就多闯祸，是吧？闯了祸呢，就要挨打了，或者是挨骂了。她有一招，她一闯了祸哈，她马上就跑到我面前来，爸爸你打嘛。哎，你看多厉害，我就打不下去了。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最聪明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呀，乖乖的赶快来认罪，并且自己等候受罚，往往神就罚你轻点。真的，我做了父亲以后，我越过越体会天父的心肠，确实这样。那么对人诚恳更是这样。我觉得我这几年在华侨社会，哎呀，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许多时候是浪费时间。为什么浪费时间？比方说开会讨论事情，有相反的意见他不讲，一散会他讲了。有一次我们为着要盖一个新的聚会所，新的礼拜堂，就是有一个人这一种的性格，就害我们多花4万块飞币。你想为什么呢？那天我们要做决定，要不要找这一家营造商，这一家 constructor 来盖，大家开会都没有异议，通过了。好了，我们要去决定要去找他了。哎，散了会，另外一个他来开会的时候不讲，他散会讲了，何必要找他？说不定有什么特别关系吧。其实这一家不很便宜，另外一家。结果那个建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觉得不大好意思，也不大愿意被人家说，说好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召开一次会，再做最后决定。所以就不得不多开一次会，就在这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建筑材料涨了好几万块钱。就这样，这一种对人不诚恳，有话不直说。哎，直说跟凶巴巴的说不一样的哈，你们被误会了。哦，你以为说直说就是凶说，不是。直说就是说诚实话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很婉转的，很温和的说，对不对？圣经上说话里头调着盐嘛。那我自己犯过这个毛病，我直说就变成凶说。我实在很爱他，我就跟他讲啊，但是我讲的时候呢太凶了一点，太迫切了一点啊，叫人家对方有的时候感觉得太重，他受不了。好像说我们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就是用爱心服侍对方，但是那个脚太那个水太烫了啊，把人家脚就烫坏了。哎，我不晓得文峰为什么还记得那么清楚，那次说情能捕捉，不晓得是不是我那个镯子说的特别重还是什么样。表情。这个是我太太常常提醒我的。好，她知道我是一个跟郑昌士牧师是同类型的人，他是 O 型，我也是 O 型的，所以我们都是直肠子的人啊，口直心心直口快，说话比较放胆， 他又比我年轻十岁嘛，所以我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我四十岁那个时候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他讲话是很直，但是很好了，因为你愿意跟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做朋友呢，你还是跟一个好像很温柔很有礼貌但是满肚子都是别的意念的人做朋友呢，对不对？啊，当然这种的友叫做真友，言字旁一个真啊，或者叫见友。所谓的灵命，就是说你有这种直爽诚恳的性格，再加上灵命的淘炼，就会在直的当中还加上柔啊，柔又不弯曲啊，这个就是功夫了啊。对自己也诚恳，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自卑，哎呀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也不要过分的自傲，自己有的缺点有的弱点自己不必要欺骗自己啊，就承认就好了。我觉得做一个诚实的人比较舒服，做个诚实的人躺下就能睡得着，躺下就能睡得着呀、yeah, 我的睡眠不错的曾经有一度有人劝我，有一个组内的同工，他劝我，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也是很复杂，在台北的时候，我这种直肠子心直口快的有的时候会伤人，有的时候会引起反感，所以他也算好心吧，劝我说哎，你要学学某某人呐、啊。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洋行里头做高级职员，那弟兄这一方就是很有修养啊，话语不轻易出口，说出来也是比较含蓄，风度什么都很好，他要我学他了，我就真的接受了，我就学一阵子看看，哎呀学得我腰酸背痛哎呀我难过死了，我学了一阵子，我实在哎呀，我实在学不下去，好像猫学狗一样的，就是没办法，上帝创造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后来我晓得了，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乃是要练进我们的性格，请你注意这句话，急的人不是要学慢，直的人不是要学弯，外向不是要学内向，上帝创造你黄的就是黄的，黑的就是黑的，绿的就是绿的，红的就是红的，但是那个色调要柔和一点啊，钢要变铁要变成钢要经过熬炼，杂质要少一点，玫瑰花不能变成玫瑰花不能变成百合花，但是那个刺要掰掉一点啊，少一点啊。第二个性格我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客观，那天我提到过客观，主观客观的客观，一个客观的人呢、啊、头脑常常保持清醒，就第一很容易了解别人，就是很容易听得懂别人的话，主观的人呢、啊不容易听懂人的话呀、yeah. 很容易第二能够欣赏别人的长处，客观的人第一能够容易了解别人的存心，他的意念，他的话语，甚至于他相反的意思很容易听得懂，第二很容易欣赏别人的长处，因此第三很容易取法乎上，很容易接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很容易从别人学功课得到借鉴、yeah. 聚会所的人 一般说来是好主观的啊，犯了这个夜郎自大的毛病，井底之蛙的毛病，很一般来是这样。但是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性格呢，我就比较容易跟聚会所以外的弟兄姐妹有交通，我就容易欣赏别宗别派的长处，别教会别传道人的好处优点，我也就从人家学到一些好东西。可能现在聚会所背景的传道人可能以我交通的面最广了，不是说我善于交际，我实在觉得我得的益处很大，得的益处很大。各路英雄我都打过照面啊，都啊，可以说真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种客观的态度对我帮助实在非常的大。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对，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好，真的。第三个好处就是一种的勇气，这不是跟人吵架的勇气，是一种叫突破的勇气 breakthrough， 突破的勇气。就是有一个我看过一篇报上有篇文章，好像是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一个专栏作家，他检讨美国的国情国事，就讲到日本，就讲到苏联，跟日本跟苏联做比较，美国实在在有些地方已经落后了很多了，就说日本能够做得到的怎么美国做不到，苏俄做得到的怎么美国做不到。他用一个题目 Why not us，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看，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这个题目我把它借用来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当作我的讲题， Why not us， 或是 Why not we， 这样子。这个 Why not 是很好的一个问话， Why not， 坏的事情不要说 Why not， 别人都可以杀人为什么我不能，是说别人能够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不要有一个 tradition 在我的里面，一个 tradition thought， 一个 prejudice 在我里面，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不是那种人。谁说的？你就不能变了吗？你不要把自己还没有盖棺就论定了。我们说盖棺才论定，是不是？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没有盖棺就论定，这样就限定自己在某一种的 capacity 之下。那要有一种勇气敢问这一个字 why not， 我们就能够突破所有既定的已成的事实习惯传统。我服侍主20多年，人家都叫我弟兄，晚辈一点称我叔叔的。我告诉你，今年的3月，今天是几号？12月几号？28号。对，还没过去。今年的3月，我才按牧的，叫我牧师的是今年3月以后的事情。20几年以后才按牧，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别人也觉得有点奇怪。当菲律宾圣经神学院为我开欢送会的时候，就有几位同工说几句话，其中有一位青年的男同工，男老师，我也很爱他，很看重，很帮助他，他就说几句话，我觉得很对胃口。他说我看邵副院长是一个敢突破的人，敢突破的人。他说甚至于他敢突破自己， 哎，我还没想过这个词，这个说法，敢突破自己。他举个例就说暗牧的事情。天晓得我不是那么随便做决定的，我事先也是考虑再考虑各样的利弊。我想如果暗了牧的话，不晓得有多少人不晓得要怎么样批评我，怎么样论断我，一定说我走工会的路啦，我失节啦，还是太爱世界啦，爱名誉啦，爱地位啦，还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所有人家想得到，所有人家可能讲我的话我都想过了。但是最后我感觉到，假如这是主的带领，有这个需要的话，你晓得在有些场合人家不叫你牧师叫你什么，说你是不是看病的，是，那你是医生吗？不是。那你又看病，你又不是医生，那你不是医生你敢看病，就好像是这样。你不是牧师你怎么给人家主持丧礼，跟主持婚礼，跟人家主持敬礼？你不是牧师怎么跑人家家里去探访人家亲友？我以前在聚会所大家都不叫，无所谓，弟兄姊妹都懂得的。后来在台湾很多也没有暗牧，大家也差不多懂得。到了菲律宾就常常有这个问题，人家弟兄姊妹请我到他家里去探访他的病人，他的亲友没有信主的，人家介绍不晓得怎么介绍，那小兄弟来个小兄弟来干什么？来串门子吗？还是来借钱呢？后来慢慢慢慢的，有一些我也请教过一些长辈，他们后来我感觉到保罗说为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得什么人，为着别人的需要和方便，好吧，我就叫牧师。可是我也不愿意暗暗的偷偷的就黑市的，哼，好吧，就明媒正娶好了，就好好按慈牧好了，就这样。就说突破自己，弟兄姐妹，你们比我更年轻，你们总比我容易突破一点吧？越年轻越容易突破，你的老脾气、老习惯、老风俗、老传统、老观念，突破，突破，突破，突破，突破。你每一次的突破都是每一次的进步，但是坏的事不要尝试突破。Yeah, 这个要有一个控制。所有美善的事，美善的事，别人做得到的，你不要说我一定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有这个美国有一个教会要请我来牧会，但是那个教会我来讲过道，我晓得是广东话的教会啊，不行不行，我根本考虑不考虑，我不来，我怎么可能讲广东话，我根本就不会嘛。结果呢，这一次主带我来的教会又是讲广东话的教会，虽然有国语部，但是我发现到了以后，你跟广东部的人不能不来往的，人家同工三部同工开会，人家要讲广东话，人家要讲英文。感谢主，好吧，既来之则安之，不是说则就不讲之，就学好了，就学，突破自己。陈忠辉牧师assign 我六个月以后要用广东话讲道，感谢主，两个月就开始了。两个月开始广东话，讲到你了，你信不信呢？感谢主啊！啊？讲得几好啊？有话识讲唔识听啊？说会讲的，你会讲人家不会听，就操。那现在我还有个突破，我昨天今天早晨跟陈姐妹交通了，你们大家也为我祷告，也我现在还要突破用英文讲道。我现在英文这个 Chinese English 就跟人家听改了，这个谈话勉强，有的时候还不大灵，特别这个 listening。 以前我们在大陆上学英文，后来到台湾就是那个听，不是，都是从纸上谈兵，都是书本上看啊读啊这样来的，这个直接的机会少，所以 所以现在听总是有点困难。那有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讲讲快一点就抓不住，所以我常常看电视来操练，进步不如年轻的时候快。但是我知道现在有这个需要，你们为我祷告，看看什么时候我能够 breakthrough， 看看什么时候能够 breakthrough。 那各位亲爱的弟弟妹妹们，你们比我小，对不对？或者你们，我叫你们侄儿侄女们啊，你们也许有更小的，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突破自己的人？突破自己啊，把这四个字带回去，突破自己。好比说读圣经，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要谈了，我是的，我一圣经一打开我眼睛就关上了圣经一打开眼睛就关上了，突破自己。我要相信我可以读圣经。咱们明年见面，明年见面，明年见面，来比赛比赛啊！真的呀，你说哎呀，早晨起来灵修，哎呀不行的，我是向来晚上，我是个夜猫子，我晚上都是要到2点钟睡，早晨是8点半以后才起来的，或者是10点才起来的。突破自己，突破自己，为着主的缘故，为着属灵的前途啊！我觉得这几种的个性对我的帮助很大很大。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这几种帮助我大的，我愿意告诉你们。那现在有一两种害我的，我觉得第一就是冲动 emotional。 现在年纪渐渐大了，慢慢老了，开始做 grandpa 了，这个方面稍微好一些，有点进步。Let's see， 今年上半年我又回到我从前牧会的那个地方，菲律宾的中部那个教会，是为着教会有点事情我去帮忙他们处理。有一位教会的负责弟兄，他比我年轻的，他对我说一句话，他说邵弟兄啊，恭喜你，我这回感觉到你比较老了。这个不是坏的意，不是衰老的意思，意思说好像老成了，比较老练。我懂他在讲什么，好像我这次处理事情似乎比以前还稳健一些，还不冲动一些。所以就说直爽诚恳要加上稳重啊， sincerity 加上 accountability， 一定这两个要平衡。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很直，但是很冲，懂这个字吗？冲的去声冲啊，有种菜叫冲菜，你吃过没有？那个芥菜哈，切碎碎，然后用那个碗盖起来，过第二天早晨吃，哇，一吃那个嘴巴不能闭的，要开着嘴吃的，不然冲一下子就从鼻子，你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假如你要演话剧，你要演那个台湾戏，你最好吃冲菜。台湾瓜戏，要有冲劲儿，不要有冲劲儿，懂不懂？啊，因为冲的话常常会坏事，欲速则不达。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一方面我还要学，我还要学。最大的一个帮忙的人就是我的 better half， 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常常做我的 break， 常常做我的 break， 常常就磨练我，提醒我，拉我的后腿。哎，太太拉后腿是一个幸福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害我呢，就是我学习事情比较快，我学习事情比较快，这个跟刚才我讲的那个客观有点关系，比较容易懂。我记得我在中学到大学，后来在侍奉主训练班的时候，常常我的笔记啊，一下课就被别人借去了，因为我当场听，当场就记，而且当场就整理好了，啊，纲目啊什么大字小字，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用钢笔，反过来写是粗一点，反过去写细一点。所以一下课都已经整理好了，常常有些同学他就借走了。因为领悟比较快的缘故啊， 自然而然有个毛病，就比较懒惰。因为下了课人家要赶快再去抄笔记啊，去什么，我就不用了啊。因为印象都已经进去了，所以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考得比他好。那这个懒惰哈、啊，这个懒惰啊，你们看我像不像个懒惰的人呢？啊，看不出来哈、啊，也可能像，因为心宽体胖啊。不，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常常有一个自己责备自己的感觉。我 haven't done my best， haven't done my best， 就是我也做了，我也做了不少了，哎，好像觉得还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有一次有个弟兄问我，说这句话，这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心是什么，性是什么，意是什么，力是什么。我说你先不要问第二个字，第一个字尽尽尽尽，你尽你所有的爱神就是了。尽什么叫忠心呢？忠心就是尽所有的。我感觉到懒惰就是说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尽所有的。我常常很怕人家这样祷告，感谢你今天差派你忠心的仆人到我们中间啊。每次听到这里，这里头不大舒服啊，这很惭愧很惭愧，是吧？我真是惭愧，求主赦免我，我实在不够忠心，不够忠心，不够忠心。文峰有没有这个感觉？是吧？感谢差派你忠心的仆人来到乐园镇呀、yeah， 我承认，我承认这是我的一个 shortcoming， 不够，不够 do my best， do my best。 可能我把我的 good better 都摆上了，为主摆上，但是没有把那个 best 尽我所能的。换句话说，有心理学家说人的 potential 平常发挥出来的不到一半。你再 try and try， 再 try your best，把你所有的都拿出来为主。哎呀，我不晓得怎么搞的，这是觉得说好像还不能够把所有的都给主，好像说把整瓶的香膏都倒到主身上。有的时候不是舍不得，不是不肯，好像还没有做到。那自己常常会感觉到有内疚有自责。我希望到主来以前，到去或者我去见主以前，能够克服这一个困难。跟头一天晚上 David 所说的那三个好像有点亲戚关系。 David 头一天晚上说的那三个，我马上就觉得很阿们，我就记下来了。 David 你说过什么你记得哈？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Fat。 哎，我们胖人的福音我们 fat 的人都应该是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一个 faithful 的人就是诚恳，对不对？ to God, to others, to myself。 available 就是这个 teachable 应该就是客观啊， teachable 应该是客观。这个 available 就是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没有什么说不行不行的事情，除了犯罪以外，除了魔鬼要我们去犯罪以外，我们不应该说哎呀不行，这个不行，哎呀这个办不到。蔡淑娟躺在病床上，这种怪病病了50年，她90多岁还活着，办得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positive thinking， positive thinking， possibility thinking，这两本书都很有名的啊。要有这种积极思想的人，就有这个 available 啊 fat 啊。希望我们也很谢谢使者协会这一次给你我这么好的机会彼此认识交通。我们谢谢 David， 谢谢 Edwin， 谢谢 Mr. Choi， 谢谢他们每一位 ambassador每一位大使。 好，今天下午的时间已经到了，刚好四点。有没有什么 announcement？ 我们现在做什么？现在是自由时间是吧 ？Free time，OK、okay。好，我们做个祷告，做个祷告来做来结束。没有？那个？哦，那个。亲爱的天父，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聚集，我们除了谢谢使者协会各位同工的辛劳筹备之外，我们真是要把一切感谢都归给你。若不是你在永世以前选召我们，若不是你在今生今世来引领我们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这样相聚一堂。这三天的时间虽然非常的紧凑，有许多的课程节目，但是我们也谢谢你，你的同在实在都满足了我们的心，成为我们身体精神上的力量，叫我们在这里啊疲而不惫，忙而不乱，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我们过去还不够学习的。这时候你的卑微的仆人真是要恳切的为这班可爱的青年弟兄姊妹带祷，你把他们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这一班的少数人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怀中的怀宝。哦主啊，你这一次的造就要在他们的身上有多么大的托付，回去以后应当有多么大的使命，能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能够带进多么大的复兴，我们真是不敢想。我们只有放在你这位无限的神的手中，我们真是求你在性格上，在灵命上，在读圣经的上，都能够大大的赐福他们，给他们信心，叫他们不相信现在有的限制，叫他们相信神那无限无穷的大能，能够突破一切的障碍，一切的不可能，能够向可能来进军。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在这末世剩下不多的年日中，在中国人当中兴起你的作为，做出叫我们惊讶的事情，在东部地区，在各教会各查经班，主啊，你带来一个，为我们带起一个属灵的复兴，一个读圣经的复兴，一个性格上的复兴，一个灵命上的复兴，是扎实的，是能持久的，是能够叫教会兴旺，叫千万罪人得救的。主啊，我们为这一次决志的陈弟兄感谢你，愿你继续保守他。我们为这一些已经再一次得着决志要读经的人感谢你。主啊，愿你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有一点自由的时间，也许过一下还有人要回去，都求你分别的祝福，让我们这最后的一天有美好的结束。我们这样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